好，那个我们可以把圣经打开哈，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开始读起啊。我们就是先摊开来啊，可以做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看那个 PowerPoint。
撒母耳记上，
从我们今天是从第一章开始，今天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这个人啊，撒母耳啊，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到这一页啊，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然后进到迦南啊，进到迦南美地之后，约书亚分地给他们之后啊，他们经过了450年的啊叫做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撒母耳就出现了，撒母耳带下另外一个时代叫做王国时代啊，王国时代啊，那对听的啊，那第一个王是扫罗，扫罗后来被耶和华废了之后呢，兴起了另外一个王啊，就是撒母耳高的大卫，那大卫后来就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一直到他的后代啊，那时候所罗门死了之后，王国就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啊，北国先被掳，南国后来也被巴比伦掳去了，就被掳的时间啊，那南国被掳70年之后，他们就被掳归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他所在的这个啊时间点啊，就是在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时间，那他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啊特别的重要，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结束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啊，他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大家不晓得知道记不记得？
在民数记。
对，那个是当时有一批人呢、起来反叛摩西的，那可拉是里面带头的。那后来可拉呢就受到审判，神就让这个地啊这个裂开，就可拉跟他们那一党的人呢就这样活活的坠入阴间啊。但是可拉的后裔呢没有死啊。神存活他们的性命，那结果那些可拉的后裔呢，后来在诗篇里面写了很多的诗篇，里面我们读起来就发现哈，可拉后裔所写的这个诗篇呢都特别充满爱慕神的那种味道啊，特别充满爱慕神的味道。所以我们一个人越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本来是一个该灭亡的一个人，但是呢却蒙神的恩典，我们里面向神的爱就会更多啊。所以圣经主耶稣有说嘛，这个人他所蒙到的这个赦免越大，他向神的爱就会越多。可拉的后裔就是这样，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那他终身是做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上次我们有讲对不对，就是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不是他们一生，他们可以奉献一段时间给神，但是这个撒母耳他是终身作为拿细耳人的奉献给神，那头发不剪啊，然后他们不吃葡萄所做的东西啊，那他身兼祭司跟先知啊，那他也创建了先知学校，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会有看到很多的先知门徒啊，就是撒母耳所建立的先知学校，他为先知的职责立下规模。他后来高了扫罗做王之后呢，他也制定国法啊，等于是创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告诉这个王说该怎么样做啊，应该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所以这个本来完全没有一个制度的一个民族啊，在撒母耳底下呢建立的这个国法啊，当然了，他们不是说没有制度，他们有摩西的律法，本来是神管理他们啊，那是更好，但是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要求要有王，所以撒母耳就给他们王啊，所以他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啊，还有最伟大的君王大卫。那撒母耳记啊，一开始就讲到撒母耳怎么出生的，啊，这个是撒母耳的家庭了啊，好，这个张明帮忙读这一段。
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个每年从本城上到本 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
祭祀
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
所以左边就是哈拿了，右边这个是毕尼拿了，毕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中间这个是叫做以利加拿，他享其人之福啊，但是问题是因为这个哈拿没有儿女呢，毕尼拿就常常会会激动他啊，会拿话去故意就去刺激他啊，但是呢以利加拿呢确实很爱哈拿啊，所以哈拿每次都被气得在那边哭啊，那以利加拿就跟他说，哎呀你何必这样子呢，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啊，但这话完全没有办法安慰到哈拿。那他们每一年都到示罗去敬拜神啊，那结果在那个地方呢，有一次哈拿又被刺激啊，他其实不是每他其实是每一年都被这样子啊，你看到这个圣经上经文啊，这个第五节啊，他说以利加拿给哈拿的是双份啊，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给他双份的肉啊，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死哈拿生育啊。第六节，毕尼拿见耶和华不死哈拿生育，就做他的罪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啊。你看英文啊，英文第七节怎么说 ？This went on year after year 啊，这样的情景啊，每一年都这样一再的发生。哈拿每一年都这样受到刺激啊，所以他每次哭就不肯吃饭啊。好，那这次今年他到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到神的面前祷告啊。那这个也是照明的方法。
他们在示罗吃完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祀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什么意思？做拿西人。对，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呢终身归给耶和华。为什么神不让哈拿有孩子呢？他可能就在等哈拿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因为神需要一个人啊，终身归给耶和华的。那但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呢，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先等这个哈拿这个祷告啊。那哈拿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那个以利在旁边呢，他看他这边，因为他在默祷啊，以利以为他这个喝醉酒了啊，在那边呢，这个发酒疯。那但是他说不是，他说我是在那边祷告啊，因为我里面苦情太重。后来以利啊，那右边的祭司以利就说，好，那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愿神垂听你的答应你的所求的。所以哈拿呢就因此就不再愁苦了，他就回去吃饭啊。然后呢他心里头就有一个好像把握，神听了他的祷告。后来果然啊，神就听了他祷告，让他得了一个儿子，生下来就叫撒母耳啊。那圣经里面本来不生育的，后来神赐给他儿子的妇人呢有哪一些你看到有一个是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生了以撒啊。还有呢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后来生了以扫跟雅各啊。然后还有拉杰是雅各的妻子啊，生了约瑟跟便雅悯啊。所以前面这三个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妻子都尽管都不生育啊，后来神赐给他们孩子啊。那之后呢到了四世纪啊，我们之前看到参孙的父母亲本来也不生育的，后来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那果然就生下参孙了。结果参孙呢是一辈子做拿西尔人的，这天使跟马诺亚的妻子说的，他要一辈子做拿西尔人。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哈拿生撒母耳，撒母耳也是一辈子做拿西尔人啊。后来在列王记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啊，他为一个妇人祷告，那个妇人后来本来不孕的，后来生出儿子来了啊，但是没有说叫什么名字。最后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以利沙伯，就在路加福音啊第一章，本来不生育的，后来天使向他的父亲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叫约翰，然后后来就生下了约翰。那天使跟他说，这个孩子啊，要清酒浓酒都不喝，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一个拿西尔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特点，很奇怪啊，圣经里面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孕的妇人了。前面三个呢是列祖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借着这个不孕，神在他们身上哈，彰显他的作为啊，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哈，让他们经历到神啊。那后面这几个呢，最主要你看，四个里面有三个，生下来都是一辈子做拿西尔人的。
撒母耳的意思啊，撒母耳他为什么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God has heard。上帝已经听到了，因为上帝顾念哈拿，就让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他说这个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啊。那时候他要把撒母耳献给这个献给耶和华，其实是相当有难处的，因为他要把撒母耳献给耶和华之后，就是把撒母耳他从小要放在神的啊那个会幕
圣殿，
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啊，那时候是会幕那个地方哈。
嗯，
那个环境是不太好的。
对，
这是撒母耳哈，那个哈拿就把等到那个撒母耳断奶了哈，然后就把撒母耳带到会幕那边去，让他留在那里哈，然后他就跟他告别了哈，舍不得对不对哈？这个母亲一定是这样子了，然后这个就把撒母耳哈交给以利了哈，让他终身留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那母亲心里头一定很难过，但是很奇怪的。撒母耳那个哈拿的时候就发出一个赞美，发出一个祷告，充满了喜乐跟得胜。
嗯，
这个被称为是旧约的尊主颂啊。新约有个尊主颂，就是玛利亚，玛利亚那时候怀孕的时候，那时候她被圣灵感动，她就发出一个祷告，那个被称为是叫做尊主颂。那在路加福音那个第二章嘛。
嗯，
说我心尊主为大啊，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因为他顾念那些卑微的啊，那在旧约里面，这篇被称为是旧约的尊主颂啊。李记帮我们读就好了。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应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应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应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错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被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助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虚伪。
对，这边这前半段重点是讲到什么？神使高的降为卑，使卑微的哈升为高，他本来不生育的，但是神给他儿子啊，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后来呢啊，哈拿把撒母耳献给神之后，神又让他又多生了好几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第二章啊二十一节那边有提到哈，所以神大大的祝福哈拿啊。好，那继续啊。
耶和华是人死也是人活，是人下阴间也是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是人富足，使人卑微也是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宝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列在世上，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居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震惊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列的王，高举手高者的脚。
好，中间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地是立在这个柱子上面，所以他意思就是地的根基啊是属于耶和华的，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啊。那这个 这个祷告的最后的重点，它是很奇妙的是，他说要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要高举受高者的脚。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还没有王，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啊，他已经预言到以后将来以色列会有王。还有呢，他会高举受高者的脚，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受高者这个名称。受高者是什么意思呢？受高者就是说，那个祭司每次要承接这个圣职啊，他们要成为要去做祭司的时候呢，前一任的祭司要用膏油去膏他，哦，倒在他的头上，哦，膏抹他，那等于是说让他接受那个职位。那后来呢，每一个王哈，要就位的时候，要即位的时候，也是祭司要过去或者先知过去，要用这个油哈，膏油来膏他，哦，所以这个人就叫做被称为叫做受膏者。受膏者，啊，那这个第一次提到受膏者有什么特色呢？因为基督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
嗯。
啊，希腊文叫做基督，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已经预言到将来以色列会有王，而且呢会有受膏者。受膏者其实他的这个预言呢是更远的话，是直接指向基督了。
明白。
哎，你想想，
万王之王，
这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啊，他在神面前发出了一个祷告，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然后这个祷告呢，已经预言到将来啊，基督会来啊。
他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可以发出这么准确的啊，而且是指向基督的一个预言？那就是因为他把他唯一啊那么宝贵、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完全的献给神。所以他就是说，我们更多的为神舍弃一些我们自己所宝贵的，那上帝很感动，上帝就会给我们更大的开启啊，让我们认识他，而且认识他所要给我们的产业。那然后呢，他也不会吃亏。后来上帝又给了他儿子跟女儿。
对，所以这个哈拿等于是被逼到绝境嘛，哦，逼到绝境之后，他就向神发出一个厉害的祷告。
嗯，
我生这个儿子哈，要终身归给耶和华哈，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哦，这个是很非常彻底的尾声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祷告啊。那这个祷告达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后来神使用撒母耳了，改变那个整个世代啊。那但是他真的是要把撒母耳带到以利面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因为那时候会幕的那边的那个环境非常的黑暗啊。这个君娜帮我读这段啊。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骨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
饼里或釜
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那时候神的会幕在示罗哈，那以利是刚才那个大祭司啦，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很奇怪啊，当祭司居然不认识耶和华啊。然后接下来继续啊。
又在未烧纸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记录，或做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
对，
那个照着摩西的规定啊，那个祭物啊，里面那个脂油都是一律要献给神的，要在祭坛上面烧掉的啊。我人不可以吃那个脂油的，但是呢，这两个祭司啊，他们喜欢那个 barbecue 啊，喜欢，但是他们需要那个肉有油，那个吃起来最 rich。所以他们说要给他们生的啊，那个煮过的、烤过的啊，那个他们不要，他们一定要那个生的。结果那些献祭人说：“哎，不行啊，要先这个啊，烧过脂油才可以给你。”啊，他们居然要用抢的， 所以呢那些人呢搞到后来他们都不太想来这边献祭了，所以他们在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罪就很重了。
对，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或者说他们藐视人献给耶和华的祭物，那你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吗？他们根本就藐视神，所以那些来献祭的人比他们还更认识耶和华。那些献祭的人知道这个脂油是我们人不能吃的，那今天医学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吃脂油就是对心脏对血管非常不好，对不对啊？所以脂油是献给神的，这个一烧啊就非常的香啊，那是献给神的。所以你看啊，这两个人呢、啊、属于神的东西他也要，他牺牲神的东西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那很稀奇啊，看孩子我们就会去看母亲看父亲，对不对？那以利自己是大祭司哎，啊，那既然两个孩子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利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嗯，好，那个小西帮我们读圣经这段好了啊，从第二章啊，第二章18节到26节啊。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小件小外袍，从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岁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都听见他们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
苟合，
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
与
人越发喜欢喜爱他。
对，啊，所以这个以利那两个儿子啊，不仅在这个神的祭物上哈、啊，这样得罪神，而且他们还跟在会幕面前侍候的这个妇人苟合哈、啊，苟合。哦、啊，那以利听到这样的消息啊，他说：“哎呀，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这样不好啊，啊，不可以啊。”但是呢非常软弱，他没有严严的给他们什么样的处置啊，就是啊只是这样说一说，但是他们还是不听，还是不听啊。所以后来神就差神人来警告他了，在27节啊到36节这边就是差了一个神人来警告他啊。
好，那我补充一下哈，我看你就发现两个很大的对比啊。这一个撒母耳他每年换一个袍子，那一定是第二年比第一年的袍子要更长要更大了，对不对？
嗯，
哎，他每年都在成长啊、嗯，所以呢他在灵性上在认识耶和华的恩典和知识上年年都在成长、
嗯、
可是相反的那个在公职的大祭司的家庭，他出现的是这样黑暗的一个堕落的一个状态。那以利听到了风声，他就说你们这样子不好啊、哦、但是呢他们不听父亲的话，他们还是不听。如果你是以利，这个时候两个儿子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了啊、哦，那跟他讲了他还是不听，如果你是父亲你会怎么样？星星，你如果是父亲你对这两个孩子怎么样？
第一很生气啊，
嗯，第二呢？
第二对自己我觉得挺失望吧，把孩子教育成这样。第三，肯定希望 能给他们一点教训，然后让他们明白。
啊，好，洋洋，如果你是爸爸是以利，你会怎么样？不知道，因为还没做爸爸，生气而已。啊，那个李记嘞，你已经是爸爸，你会怎么样？
生气了，
生气，
生气了以外呢？
尽量教育，
啊，
再尽量教育，
来不及了，
小组祷告，
小组祷告，
已经来不及了。那你呢？
啊，
这个，如果是有这种儿子的话，
他应该把。一定应该把这两个儿子的这个祭司的职分给他
开除，
给他剥夺。
对，
但他舍不得啊，因为
下不了手。
对，因为祭司他把他开除掉之后，他们两个靠什么吃饭呢？啊，他们这个祭司是终身职的，那他们只要当祭司的话，他们每年就是会有人来献祭，他们就可以哈，在这边在圣殿里面啊，在神的面前服侍，他们就可以领受那个啊。
他不但是以别人给他们的祭物为满足，他还要去夺他不该有的，就是说他两个儿子是贪污，哦，大大的贪污，贪神的污，哦，你看胆子很大哦。还有呢，这个道德这么败坏，犯淫乱，在圣所里面，在会幕的场所，在敬拜神的场所，在献祭的场所犯淫乱，对不对？所以他早就该开除了，可是以利下不了手。你不做祭司了，把他赶出去嘛，他去做去种田也可以啊，他去做小工也可以啊，对不对？哎，所以以利太不在乎上帝的荣耀，以利太不在乎上帝的圣洁，他太不在乎维护上帝的圣洁啊，所以他后来下场不好。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他的外袍越穿越大，越穿越长了，讲这个外袍就是在预表他的身量，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你们那些礼拜六有查经的人啊，这节经文会不会很熟悉？哦，你们是看马太福音啊，这是
路加
里面在讲耶稣的身量和他的智慧一同增长，神和人喜悦他的心也渐渐的增长，跟这句话是很像的啊。所以这个撒母耳是活在神面前，主耶稣是活在神面前，那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呢，是往地狱的路天天越来越近。所以耶和华杀他们，为什么最后一次爸爸在警告的时候还是听不进去？所以这种人要被杀了，他的命运就是被杀。他的每天的这种可恶的作为，贪神的财啊，贪神的祭物，还有这个犯淫乱啊，就注定他如果不悔改，就是注定往地狱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了。
所以神差遣神人来警告以利啊，他说什么呢？神人说啊，29节哈，啊，这个是神透过他说这样的话，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啊，下面这句很重要啊，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以利的问题就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啊。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啊。下面这句也是很重要，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一定要 underline， 我们如你们红笔啊，哦，要 underline，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好，下面
啊，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好没有一个老年人，
中年就过世了，活不到老年
啊。然后他说他要给他们一个 sign 啊， 三十四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哦 ，OK， 但是神会另外兴起忠心的祭司来服侍他们啊，来服侍他啊、哦。好，所以你看了、啊，接下来他这个是这个以利已经听到这样的警告了，后来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接下来这个撒母耳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哦、啊，这个啊。玲玲读得到看到这句这个上面，玲玲这个繁体字会有没有困难？
可以。
啊。
嗯，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清。神的灯在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
柜
那里还没有熄灭。
嗯，
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
嗯”OK， 念完了吗？啊，好。
OK。
哎，你看哈、哦，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你就不要用红笔了。如果我的话，我用黑笔或者用蓝笔啊，因为你看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言语稀少，言语稀少的意思就神不讲话了，你得不到什么 rhema， 甚至 logos 人都不会去追求啊。好，你再看，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还没有熄灭的意思就是快要熄灭了，所以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光呢越来越微弱，因为上帝的话稀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经是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下个礼拜要交作业，你这个礼拜就要开始忙、哦、这是很重要。明天就要考试了，那今天绝对不看电视了，绝对不会去跑出去跟人家有什么活动，你一定在家里头准备功课，对不对？好，这都是对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上，耶和华的言语更重要，耶和华的言语更重要啊。像现在洋洋呢，还有星星啊，啊，等等啊，你们都还算是小 baby 啊，小 baby 喝奶就好了，就是说，叔叔阿姨把上帝的话给他化成奶了啊，化成奶掺了，就说让他比较稀释了啊，把这些重要的真理来告诉你们啊，所以你们是借着喝奶知道一些神的话，知道了神的话以后就会有光，这个光就是了解，就是对上帝的领悟啊，对上帝的事情的领悟啊。但是渐渐的你们要长大，会长出那个牙齿出来，本来是乳牙，现在要换牙了啊，换成恒齿了。那这个恒齿它的咀嚼力就是比较强了，对不对？你自己要去读圣经了，你可以现在开始要读比较浅一点的圣经，就像你们礼拜六在做的，就是读马太福音，对不对？比较浅一点的啊。那我们礼拜二晚上带你们读比较深一点的，像约伯记啦啊，还有礼拜五现在读的是稍微深一点的，叫做以弗所书啦啊。但是渐渐的啊，你们要从比较浅的四福音开始读，就是运用你的牙齿，运用你的牙齿去咀嚼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了神的话，天天做你灵里头的粮食，你的光，你的灯，你的启示，你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领悟就会越来越亮。所以义人的路，箴言告诉我们的义人的路好像什么，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一直到中午，直到日午，中午的太阳是最大，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回天家的时候了。所以今天若是你的生活，你轻看上帝的话，我的考试比较重要哈，我的这个什么这个作业交报告比较重要啊，这个是 是重要，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些比上帝的话更重要，所以我们读上帝的话一下有啊，我有空的时候就多读点，我没空的时候我就不读了啊，那这个还算是稀少，还算是稀少，所以跟你对上帝的光所得到的一下亮一下又暗了，一下又亮一下又暗了，那这个光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维持的来照亮你，所以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心里有数啊。我的光是亮呢还是昏暗不明，我对上帝的话是很丰富呢还是非常的稀少啊？这两个是有相关关系的，真的是有相关的关系啊。所以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人生道路的一个描写，应该是这样子的。好，
那以利的光景他是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这个讲到他外面的样子也讲到他里面的状况啊。好了，撒母耳听到说哎，有人在叫他，所以他就跑到以利面前了，他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那以利说啊，他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啊，第一次。然后呢，这个回去睡之后，他又撒母耳又听到耶和华呼唤他，所以他第二次又跑来，他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啊。那撒母耳算是很乖啊，他没有假装说我睡着了没听到啊。那我们要我们的话，这样睡着了就睡着了。但他跑过来跟以利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所以他是一个很殷勤的一个孩子啊，
认真，
很顺服的。
嗯，
然后以利第二次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这孩子很乖啊。然后他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圣经这么说哈、啊，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所以他听到这个耶和华在呼唤他，他不晓得，他以为是以利在呼唤他啊。所以第三次啊，他又听到了啊，他又跑过来，他说：‘你又呼唤我啊，我在这里啊。’”然后以利这才明白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那他就跟他说了哈，他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啊。OK， 所以这下子神又呼唤他了第四次，撒母耳啊，撒母耳啊，结果撒母耳这次就晓得了，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啊。我接下来这个 Jenny 帮我们读这个啊。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诅咒。”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对，所以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这段话呢，等于是把之前借着这个神人所说的预言呢再次讲一遍啊，等于是再次确认啊。很奇怪啊，神好像有一肚子话哈，找不到人讲，所以半夜把撒母耳叫起来跟你的这个天父聊聊天啊。所以撒母耳也是第一次听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撒母耳有这个经历之后，他是不是很兴奋啊？哦，这下子啊，这个我要取代以利了啊。不是，他第二天醒过来哈、啊、那个啊，
撒母耳睡到天亮，
对，
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逢
凭自己的
意志而行。
Amen。”
对，以利一听就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啊，那撒母耳呢？ 啊，就是神，所以神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跟人讲，但是找不到对象，所以他就找撒母耳啊。那撒母耳在这里，他第一次经验到神对他说话，但听到这话对他来说不容易啊，因为他不敢跟以利说，但是因为以利哈、啊、命令他要讲，所以他是要讲嘛。那之后呢，神就陆续的在跟撒母耳说话啊。这个杨洋不，心情帮我们读这个啊。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旦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
显现，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啊，以前呢、啊，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但现在神找到一个人了、啊，可以使用了，所以神就与他同在，那借着他说话，然后呢，而且让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意思就是说，撒母耳就发预言了、啊，他的预言每一句都实现了。所以他说，从旦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知道神立了撒母耳做先知。旦是以色列的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别是巴是以色列最南边的一个城市。所以从北到南，所有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撒母耳是先知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这个那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呢、啊，为患啊。他们常常在那边欺压以色列人。那这个非利士人是哪来的呢？他们不是迦南的土著，不是他们的原住民，他是从这个外地啊移民过来的，在主前第十二世纪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讲撒母耳这故事的时候，差不多是主前第两千年第十个世纪了啊。所以这差不多是在这他们200年前哈啊移民到这个地方来的，从这个加斐托，圣经叫加斐托啊，今天我们叫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今天是属于希腊，好像是属于希腊，对，在希腊南边的一个岛啊。那从那边入侵到迦南沿海，那他们呢？他们的科技比以色列人进步，他们有这个制造铁器的技术。那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的金属武器呢，还是这个青铜的。那铜的跟铁的呢？打在一起的话，那铁的话把铜削断，对不对啊？所以以色列人等于是在
铁的被铜削断，
不是铁的可以把铜的削断，因为铁的那个硬度它还强度比较高，那铜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呢，你如果这个用这个铁器跟铜器比打的话，这个铁器是赢的啊。所以那时候非利士人就欺压以色列人，非利士。这个名字啊，是后来这个现在巴勒斯坦这个词是由非利士来的啊。为什么？因为本来那个地方啊，就叫犹大地啦、犹太地啦。但是后来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那犹太人常常作乱，所以那个罗马有个皇帝呢就很生气，后来就把犹太人呢从那个地方完全驱逐了，让犹太人不能再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把那个地方呢改一个名字，改成以色列人他们的仇敌啊，就是非利士人的名字。叫做巴勒斯坦啊，非利士叫做 Philistine 啊，巴勒斯坦叫做 Palestine 啊，所以这个字原来是同一个字来的啊。好，那 anyway 好了，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会幕在这个地方啊，叫示罗啊，这个是以色列地，右下角这个是死海啊，左边是地中海啊，然后示罗就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啊，然后呢？非利士人住在这西南边，在以色列的西南边，主要是在五座大城，所以非利士人有五个首领啊，每一个城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城邦啊，所以好像五个王一样啊。这五个城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结果有一次呢，非利士人他们就集结在一个地方叫雅弗啊，北边这里啊，那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呢就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聚集啊，就双方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就以色列人这个第一场就死了4000个人啊，4000个人。结果后来以色列人那些人就彼此检讨啊，他说为什么耶和华哈、啊、让我们败在这个敌人的面前呢？我们这样好了，我们不如去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啊，抬过来哈、啊， 让耶和华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啊，他们这个就派人去到示罗那边，把这个约柜啊抬到以便以谢。那以利的那两个儿子呢，也跟着约柜一起过来了啊。所以当约柜一到的这个以色列的营中啊，以色列人就大大的欢呼啊，哦，神与我们同在了啊。那这个非利士人听到这个以色列人那边有欢呼的声音，一听说啊，原来是神的约柜到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说：“有谁可以在这个神、这个以色列这个耶和华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哦，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啊，这个破釜沉舟了，这个奋力一搏了。他说要为自己哈啊，要打这个什么这个打出一条生路来。就没想到这么一打的结果呢，以色列人啊死了30,000人啊，大败啊，而不仅大败，约柜也被掳了啊。你看那个约柜啊，他们本来是派这个祭司啊，把这个约柜抬过去啊，抬过去啊，本来他们高兴啊，以为这下子一定赢的，没有想到神没有让他们赢啊。为什么？
我罪孽。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这个基督教不是 religion， 是 relation， 对不对啊？这个之前有看过这个图嘛哈？啊，什么叫 religion 宗教啊？宗教就是好像是一个
商业交换。
哎，这个好像你把神当做一个自动贩卖机啊，你手里拿着这个使用说明哈，你说，这个使用说明就告诉你，这个宗教告诉你说，你只要按哪几个按钮哈，神就会怎么样回应你啊，你只要按哪几个按钮啊，所以呢，你每次这个聚会来你做什么样的动作，或者说你去聚会或者是要干什么啊？然后你要奉献或怎么样啊？好，那这个上帝就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啊？或者说你到庙里面去啊？你要要怎样做啊？这叫做宗教，但是基督教不是，我们所信仰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什么？是一个 relation 啊。
嗯。
这 relation 不是说我一个按钮一个动作啊，我只要动作对了就神就会回应，乃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认识他。他认识我们，啊，像父亲跟孩子一样，啊，这孩子今天要研究的不是说我要讲什么话，父亲就会听我的话，话给我一个什么东西，不是，乃是要建立一个彼此一个爱的关系。
在宗教的行为之下，你跟这个上帝的关系就是一种商业利益，啊，你借着遵循一些宗教的这些法则。啊，比方祷告啦，或者是捐钱呐，捐香火钱呐，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就得到你所要的，所要的，啊，比方说要求孩子啦，或者求儿子啦，啊，或者是要求升官发财啦，啊，反正就是你有什么求的啊，你就去遵循这一套宗教的手续啊，宗教的做法，你就得到了。
对，什么三跪九叩啦，啊。要干什么啊？
哎，对，所以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这样子的贩卖机来看待。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信神，我们是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他为了这么爱我们，把他独唯一的儿子舍掉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该受的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承担了。而且呢，他又愿意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从此以后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做王，就是我们可以压制，我们可以胜过那个罪的性情啊，比方说谎话啦啊，比方批评论断，比方爱慕虚荣啦啊，比方爱世界爱权力啦，爱名声啦，爱美丽啦，这一切啊，神的生命都可以胜过这一切，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不是在外表啊，去拉皮啦，让皱纹晚一点出来啦，或什么的。真正的美丽是神的形象，是神的样式，就是神的性情。所以神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美丽，那个意思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这是在一个爱的关系的里面，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关系的里面所渐渐得到的。
所以宗教的话你不需要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嗯、
你只要知道你要按哪个按钮就好了，
只要他很灵就好了。
对，所以呢很多人
自我中心、
哎
嗯、
所以很多人这个 拜偶像的，他们就是这个临时抱佛脚啊，那到四到临头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然后给个什么香火钱啊，完了呢其他生活的时候跟这个
没
有关系。但是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神是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的，
爱的关系，
关系
父子的关系。
对，我们就平常常常要来亲近他，认识他、啊、
嗯
OK。 那所以呢他们为什么约柜会被掳啊，他们就把约柜啊当作像是一个
自动提款机，
对他们，哎，我把东西带过来了，神就会自动让我们打胜仗，不在乎我平常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我平常跟神没有接触没有关系，只要一到有需要的时候把这个约柜抬出来，然后神就让我们自动打赢。
宗教式的
做法，这是宗教的观念、嗯、所以神让他们打了一个败仗，而且呢神居然还不在乎自己的约柜被掳。结果当这个消息传回示罗之后了，这个以利一听到这个噩耗啊，而且那天打败仗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一天同死、哦、同一天
死
掉，死
了，
就应验了那个神人的预言。那以利听到这个噩耗啊，他听到儿子两个死了还没怎么样、哦、没有特别的反应，但是听到说约柜被掳啊，他整个人就往后一倒，然后呢就死了，因为
中风死了，
不是，他这个脖子断了、
嗯、
因为他说他身体沉重啊，这个脖子就撞断了就死了。死了之后这个他儿媳妇那时候也生产，那时候难产，听到这消息也死了、哦、但是他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做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约柜被掳、哦、所以约柜被掳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的荣耀被掳了。那结果他们腓力斯人、啊、就把这个约柜啊，然后把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呢抬到雅实图啊、哦，
雅斯图
在左边这里啊、嗯，抬过去之后怎么样呢？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呢放在大衮的庙里面，放在大衮的旁边，
偶像
的庙、嗯。那这个大衮呢是一个鱼神啊，是以腓力斯人的神啊。那结果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杨洋帮我们读啊。
次日清早，雅斯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扔立在原处。
大衮，
大衮，
大衮。
嗯。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
门槛上
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嗯。
哦，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让我想电影里面那个叫做印第安纳琼斯，对不对？把鬼骑兵啊。他可能从这边得到的那个灵感啊，真的，他说第一天呢，就看到那个扑倒啊，就他们就把他想说这个是不是发生地震还是怎么样，就把他扶起来，没想到第二天这是不仅倒下来，而且呢都断了啊，所以这个神自己会保守他自己的荣耀啊，结果他们就害怕了，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就让我们读这段了。
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斯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斯图四境都是如此。雅斯图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
哦，神就是败坏他们，让他们生痔疮啊，很奇怪，生痔疮。所以这个雅斯图这个地方呢，就哀嚎了哦。他说不可以留在这里、哦、那他们要送走怎么办、哦、然后
就打发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加特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
哦，加特在哪里？在右这边啊、哦，加特这边啊、哦，也都生了痔疮了啊、哦。
嗯。
那接下来，
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 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何曾呼号声音上达于天
啊。一个人在北边的啊，所以这非利士人的这五座城里面啊，三座城都遭殃了啊，都遭殃，而且他们一看到神的约柜，他们吓得不得了啊，他们
有吓死的
啊。那结果后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后来就我们看一下了，这个第圣经的第六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占卜的跟祭司来啊，说哎呀该怎么办呢？第三节他说啊，你们如果要把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呢，不可以空空的送回去，一定要献赔罪的礼物啊。然后呢，他们说那要献什么礼物呢？第四节他说要用做成这个五个金的痔疮，五个金的老鼠啊，因为那时候他们人身上都长了痔疮，田里面有老鼠，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想说，哎呀，用这东西，那是给神看，神看说，哦，这个，请你把这个灾害哈，这个收回去哈。所以他说啊，他说或者第五节，或者他向你们或你们的神呐，并你们的田地啊，把手放轻一些啊。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硬着心向埃及人跟法老呢？啊，当时就是埃及人就是心刚硬，结果神就惩罚了他们。
嗯，
第七节啊，他说你们要制造一辆新车了，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就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哈，放在车上，把赔罪的这个东西呢放在夹子里哈，放在柜的旁边，将柜送去。第九节，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是刚好碰巧哦。那所以他们就照着这样做了，他们就把这个母牛啊套在车上，把牛犊关在家里，这母牛从来没有拉过车的，结果呢，而且又有小牛在家里面，所以这个照常理来讲，这母牛呢应该是会
放心不下小牛，
哎，会往家里面跑，对不对？结果呢，没想到第十二节，牛呢就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而且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哦，所以非利士人就知道说这个灾难真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下一页啊，他们就往博士麦啊，博士麦就在这个以色列的境内了啊。那两只母牛啊，在这边哈，啊，就一面走一面叫啊，一面走一面叫。然后博士麦他们这边割麦子啊，一看到哇，这个约柜来了，他们就高兴啊。后来他们就把约那个非利士人就把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了。他们以色列人就在那边献祭啊。但是呢，因为有人呢在上观约柜，就是有人啊，可能
好奇
啊，就把约柜打开来看，哎呦，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好，打开来看，结果第十九节啊，耶和华因博士人上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中间七十个人啊，所以他们就哀哭了。他说谁能在这个耶和华圣洁的这个神面前势力呢？哦，后来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一个地方去，在这儿啊，从博士麦送到一个地方叫做基列耶林，啊，他们把它放到基列耶林的一个山头上啊，然后呢，约柜在这边一放就放多久啊？超过七十年。啊，超过七十年。这七十年当中呢，啊，没有人啊来问这个事情，直到七十年之后啊，大卫王他才去到处去找那约柜在什么地方，后来就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去。好，所以大卫王他是在乎神的同在，神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要把他接过来。好，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还有约柜吗？
现在
没有了，
不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我们在启示录看见这约柜在天上又出现了。神的殿打开，神的约柜献出来。
还有我原来问过问题，
好，
就是说原来那个 旧约里头经神经常显灵，完了降祸那些坏人，也显神迹，现在都很少听说了。是不是就是说神已经对我们已经没有，就是现在很没有言语了，耶和华已经没有言语了，末日就要来了，是不是那个意思？就对这个世界已经是非常失望了。
不是这样子，是那个在旧约里面哈，你会看到有一些很神特别的一些
作为，
特别是你看这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是一卷非常戏剧性的一卷书，你看到这故事啊，就觉得就是高潮迭起哈。然后神在里面做很多的事情，那以色列人呢、啊，甚至到后来他们有的说神啊，当时你的那些作为，现在我们都看不见了呢。为什么？因为当时神做一些事情是要让人来认识他。那后来他把这些写在圣经上之后，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就有个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要来经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后来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开始经历到说，哎，我们所认识的神果然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是一样的。就像你说，你会看到你的那个工作突然有一个神怎么样帮助你度过，对不对？度过，然后你就开始说，哦，这个你认为这个是神迹，神帮助你，所以你会开始经历到神。但是你说，哎，可是有神啊，那个人一直常常做一些坏事，为什么你都不审判他呢？我不审判他。
这个就是约伯记里面在探讨的问题了。
对，那神现在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他那三个朋友啊，以利法，
对，
还有那个比勒达跟索法，他们这三个人一致都是现世报，他们一致的认为是现世报。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有些是现世报马上看到，或者是晚一点的时候在他的晚期看到，但是很多是等到他下地狱以后就看到。
我们在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今生。
对，
嗯，
这有几个原因了。有一个原因，比方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们有做坏事的马上就受到审判，那是因为当神的同在非常的
丰富的时候，
非常强烈的时候，在神的圣洁的面前人就不能这个越轨跟这个放肆。所以如果在神的很同在的地方你做一些什么不对的事情的话，那个审判是马上临到的。
对，
那今天神同在不是那么丰富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神好像就没有马上施行审判。但是呢，神现在不施行审判不表示说他以后不会施行审判那这个是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同在没有那么丰富。第二个呢，因为神宽容我们，神给我们有机会
去悔改
他如果现在马上审判的话，那也是 OK 啦，但是那些人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为什么有些事情神一直不做呢？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不要是彼得他说因为神在宽容你们神在宽容你们。
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例子，一个是阿扁嘛，对不对？他那个海角的那个钱被发现，那另外很多了，还有像那个什么薄熙来跟他的太太古开来这些也都是现世报了。还有像那个去年的3月11号日本受到的那个海啸地震，还有那个核子那个辐射外泄，那个时候我妈就打电话来，就是我的婆婆打电话来，她说她每次一坐上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几乎都是讲一样的话，就说这个国家太可恶了，南京大屠杀了还有这个在亚洲那个抓那么多的女的去做慰安妇了所以他们今天在受咒诅受审判。那也许这个就可以叫做现世报了。
OK 好了， but anyway 我们今天基督徒神叫我们说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对于恶人我们就是就主让他们能够回转有机会回转。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祷告说神你马上审判他压他，好像今天神是要我们多为这个世代来祷告